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今天我们又请到姚记先生来到我们节目里。姚记你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又好久不见啦。
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最近我们世外桃源谈的题目都比较严肃一点，所以呢今天科技新知，我希望姚记先生能够跟我们谈一点比较轻松的题目，比较有意识的题目。你有没有什么主意啊？
啊，蒙哥啊，
嗯，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请说。
你看这个德州大家都很喜欢啊，我想问你个人的意见如何，你喜不喜欢住在休斯顿呢？
对，我在这已经住了接近30年了。
哦，这么长时间了。
是啊，我大半辈子都在这里了。
嗯。
啊，
看样子你肯定很喜欢了。
住在休斯顿有几个好处。
嗯。
第一，就是休斯顿的中国城啊，
嗯，
是大概全美各大城市里面最方便的。
哦。有好的饭吃，
摆东西方便嘛。你看你基本上不管住在什么地方，
嗯，
就算你住在凯蒂，那现在这个托位修通了也是一刻钟就开到了。
嗯，对对对，那倒是。嗯，
除了这个中国东西方便以外呢，看病方便。
哦，看病方便。
看病
好多的中国的医生。嗯，
哎，不是，倒不是这个，就是你假如父母亲来这边一起住啊，他要是没有中国报纸看，没有中国东西买，他当然住不惯。他长期住在这里的话呢，
对
对，你要生了个什么病啊，那休斯顿世界一流的医生哪一类哪一科的都有。
那倒是。
现在4个人里面3个人，至少3个人会得到 cancer。
哦，这么厉害。
对，这么厉害。那你想休斯顿这个 MD Anderson。
那是
，以前我们还没有来的时候就听说了，要是国家的元首啊，什么重要人物得了重病啊，得了 cancer 啊，那飞到美国去治啊，那时候就已经听说了，是飞到休斯顿来治的。
对，休斯顿的那个医疗中心是全美国数一数二的医疗中心了。
以前我父亲在治他的 cancer 的时候，从我家开车也不过就是一刻钟嘛。啊，到那边停了车。想去验血或者打针，然后再上了车就回家了。那满屋子的人，你就问他们从哪儿来呀？哎呦，那真是东南西北从哪来的都有。
对对对，
有的人家从好远的地方开车来这边租了 motel， 为了就是每天像我们一样去验个血啊，弄个药啊。
对他们可没这么方便
啊，可没这么方便。
对，这
就是父母亲身体不好需要看病。那当然这地方方便了。再加上你讲中国医生，他们不喜欢看美国医生，看中国医生嘛，语言讲得通嘛。
对对，
中医西医针灸推拿什么都有，
样样俱全。
样样俱全。
对。
那你说这个天灾，很多人都怕这个飓风，在中国南方说是台风了，是不是？
对。
其实这东西真的没有怎么样，因为你事先知道的嘛。
也是啊，我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在这里住了我也住了十多年了。其实真正刮到这里的也没什么，没有，次数很少。
你还是少讲两句吧，这么一讲，说明那今年就来了。
OK， 好。
反正风速要是小于100里，没什么了不起。就是那天小心点，其实这个水患比风灾还要危险了。
没错。
对吧？休斯顿这个大雨一下来的话。那你那天你就待在家里不出门，大致上可保没事。很强的飓风来那就逃嘛。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地震，没有野火烧，没有火山爆发，龙卷风也不太往这里吹。
对，
对不对？到了达拉斯北边了，那就不太一样了。到了 Kansas 啊 ，Oklahoma 那就是龙卷风啊。
没错。
这昨天不是又在吹了吗？
对。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几方面来讲呢，那休斯顿真的是好住了。
所以呢，你就一待就是30多年哈。
是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离开。那我们还有朋友，他也是曾经跟我们在一起啊， 他在休斯顿念完书，他到北边去，去大学里面教书，教了几年他又回到德州来了。他说不行啊，那个冰雪一封就是三四个月，小孩呢没地方出去玩，那你不知道在这里有多方便啊，其实我知道在这多方便。
是，
一年到头都是夏天差不多的嘛。
对对对对、
啊，你这个下雪其实出门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事情，
这非常危险的。
是啊，
是我们德州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要真的问我德州有什么不好的，第一个我这个人不喜欢热。
那你有点没办法了。
对啊，我不喜欢这么热的天气。那你只有付电费开着冷气。
对对对，
你小孩呢到了夏天他也不太能出去玩。但是比天气热更麻烦的、其实我最不喜欢这个地方、就是这地方的蚊子。
哎呦，确实是。
你知道我认识一些人，他住在华盛顿州，他们也是教会的人啊，他就跟我们讲他们暑假的时候教会有一些户外的聚会。
对，
七月就到湖边去。我说不热啊，他说不热啊。我说难道没有蚊子吗？他说什么蚊子啊？
哦，他们都不知道有蚊子啊。
对呀、
那真是要很羡慕他们。
对呀、天气干嘛，天气凉嘛，他在华盛顿州里边的。所以很好，很舒服啊。那你要说世外桃源的话，人家那个地方才真是世外桃源呢、四季分明，有山有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下到底，然后稍微天气一暖的下点雨，怪怪那个蚊虫就开始出来了。
啊，你说到蚊子我是很有感触。
因为你住 Galveston 是吧？
没错没错、
我也住过那地方。你给咱们听众朋友形容形容吧、很多听众朋友光知道去那边玩水，不知道那里的蚊子有多厉害。
那时候我住在岛的东边哈，上班在 UTMB 上班，那、刚到这里没有领教，两天之后咳就领教了，因为我当时隔壁邻居讲的话，他说他是怎么形容，像一架架战斗机啊，疯狂的向你进攻，一面创死不往后退的。
对呀、我住在岛上的时候，那是夏天再热，我一定要带一件单夹克。那个没办法，你一出了门，它那个蚊子又大又黑，飞得不快啊。可是它是，你不知道是它是笨还是聪明还是勇敢，我不知道。它整群的就过了，哪有这么多蚊子啊？
对，邻居说它是笨到这个程度，你打死它它也不走。
对呀、那小孩在那边尤其要小心了，你一个不当心就是给你叮的一身都是包啊。
没错，
你女儿有没有被叮过？
哦，那肯定叮过他，这个甚至你要是穿牛仔裤他有时都能给你叮过去、
要是薄的 T 恤他根本就给你叮穿了，
没问题，一下子就穿过去了、
所以我夏天一定要带一个单夹克、一天到晚就带在身上了。
那个黑黑花花的蚊子啊，
很可怕，
非常可怕。对，一年四季真的都有。
唯一好一点就是站在太阳光底下，
对，
尤其一进了阴，只要有阴凉，不管是屋子的影子、是树荫、是草丛，那不得了了。
对对，
很多听众朋友也可能有经验，他光知道去海滩玩，他不知道呢你到天黑了
千万要赶紧离开那个地方。
天黑之前你千万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啊。
对对对，
你要稍微走得慢一点，那不得了。
太阳光底下好一些。
对，有的时候很强的海风他们都不怕的。
对，
很厉害，很厉害。他们这些蚊子长在哪里？是长在这个有潜水有草的地方，是不是？
它很多地方都可以生长，就是你有水的地方，这种水沟啊、草丛里面有点水啊，它都可以生长，
它都可以生长啊。
对对对，它生长的地方太多了。
姚记，你是学生物的，你对这个蚊子这东西到底有多少研究？你跟咱们听众朋友谈谈好不好？因为讨厌归讨厌呐、可是他怎么找到我？
这个事情非常特别，非常特别。
他没有鼻子吧？对不对？他有没有鼻子？
你觉得他有没有眼睛？有没有鼻子？
蚊子我知道有眼睛，他到底是用眼睛看，是用鼻子闻？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值得向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这个蚊子啊，他到底怎么找到人哈、到底怎么吸血的？到底怎么个厉害法？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啊，那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哈。 可是你要是跟蚊子相比的话，
嗯，
你觉得哪个厉害？
肯定是蚊子厉害啊。
蚊子都厉害极了，非常非常的厉害。
嗯，
对，你单从它怎么找到你，
哎，
就已经很厉害了。
它怎么找？
哎，它这个眼睛呢，虽然有眼睛，
嗯，
你刚才讲的没错，有眼睛。
它也是复眼，
啊，
是吧？
对对，它也复眼，
嗯，
啊，可它是弱视。
哦，
啊，
真的？
对，
那跟我还有点像。对，
他
眼力并不好，是吧？
他眼力很不好。
嗯，那他看得见我吗？
他要是距离近的话，他隐隐约约能够看得有个模糊的图像在那里哈。
嗯，
有时候并不能区分，哎，这是个人，这是个什么东西。
嗯，
他到很近的距离啊，
嗯，
他才可能对你稍微有点了解啊。往往他是对于一些移动的东西啊，他可以有点区分。
嗯，
如果你不移动的话，他真的没办法区分这个我们受益的人到底是电线杆还是个人。
哎，我如果到了一个地方我不动，他难道就不来了吗？
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你站在那里不动啊，这会他来得更快一点。嗯，
那你说他是怎么来？他用，
哎，
他是闻到我的味道吗？
他有几种办法哈。
嗯，
当他最最厉害的一招，
嗯，
他是闻到你的，某种程度讲可以讲是闻到你的味道。
他闻到我的什么？
他闻到你的什么？他闻到你从鼻孔里呼出去的二氧化碳。
哦，
啊，鼻孔里呼出的气。嗯，他这个蚊子啊，
嗯，
有个器官，他对这个二氧化碳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敏感。
他是什么器官呢？
这个蚊子啊，它的触角哈，触角上有些纤毛啊，对二氧化碳特别敏感的。
这个说的简单了，你呵呵，什么叫做一个触角上有一些毛，这个毛就会对二氧化碳敏感？这。
你看哈，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你看做科学家哈，都是在做研究一些东西哈。
对，
他研究什么东西呢？基本上往两个方向做，一个往大的方向做。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对不
对
飞机越造越大，
对
啊。可是有些东西现在你要知道，做很多东西在往微观的东西里面做。你看我们做生物的，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分子生物学，在分子水平上去做。那甚至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做化学的，他现在做化学做在分子方面哈，怎么识别单分子的东西。这个文字的那些东西啊，那它能够识别到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是非常非常精确的。
嗯，
如果你在几十米之外哈，你的呼吸造成的二氧化碳往外释放的话，尤其在风不是很强的情况下，它是真的能几十米之外就能够辨别到你在哪里存在。
它这么厉害？
对啊，非常非常厉害。
因为我记得我在 Galveston 的时候，我有一次读到一个文章，他说蚊子是侦测你的二氧化碳，所以你如果不呼吸呢，蚊子就不会来。这个我看是小道消息，因为我试过是没用的。
啊哈，
嗯，
是吧？你一个人不可能不呼吸啊。
而且他可能他并不需要很多很多的二氧化碳。
没错，像这种能力很多生物都有，但不见得是对二氧化碳。
嗯，
有的东西只是到那个分子水平，它都能够辨别。
呵，那他就是比较靠近用眼睛看，比较远呢，他就用二氧化碳的侦测器来探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哎，它还有啊，它对于热的东西敏感。
你所说热的，就是像这种蛇啊什么，它们都可以感应红外线，是吧？
哎，有点像那样的，对吧？
哎，怪怪，这个小蚊子还真厉害了。
就是你在你身体当中，像我们人嘛，总会散发出一些热量哈，这些红外的东西，那蚊子就可以探测到了。
怪不得你干什么都没用。我那时候读那个文章，他说你几个办法让蚊子不来，我试了通通都不灵。那个不知道是哪个江湖郎中写的，他大概少一点知识，就自己想了一些办法登在报纸上。他说要么你就不要呼吸，他说还有一个办法呢，蚊子不喜欢小调，他蚊子比较喜欢大调。所以你蚊子来的时候你吹口哨吹小调他就不习惯。
Okay.
哎，听众朋友别试，我已经试过了，一点用都没有。这个对牛弹琴呢，对蚊子吹口哨是一样的。
因为蚊子不是靠这些东西来辨别你的。
所以它要么它看见我，要么它侦测到我的体温，要么它侦测到我呼出的二氧化碳。
对，
所以我碰到它，我根本就没办法躲，
无处可逃。
我无处可逃。
严格来讲，你除非不呼吸，对吧？ 你说到底你可以不动，可是我们人肯定要散发出热量，尤其在德州这个地方天又热，你穿的衣服又少，对不对？自然而然会散发出很多的红外来，
它很容易侦测到，
它很容易侦察到你在哪里啊。我们呼出二氧化碳总是要呼吸的，
对呀
啊，
对呀，
那呼吸的这些气啊，它就能够马上探测到。
哎，那我问你了，探测到是一回事啊，它要飞起来追上我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我记得在 Galveston 的时候，你要躲蚊子，你用走的还不行，你基本上需要用小跑步。
没错，
他还跟在你后面一直叮叮叮叮叮叮到你门口。他绝对追得上你的。
然后不要跑得太慢了，还要快一点。
你看啊，大人跟小孩跑，小孩怎么跑跑不过大人。那一只小蚊子，它可以飞多快啊？
啊，蚊子可以飞多快呢？蚊子可以一个小时大概啊一两个mile。
这么厉害？
一两个英里，对啊，对啊。
蚊子
这个稍微走慢一点，你肯定是躲不过它的。
蚊子那个小翅膀这么小，它要飞这么快，你知道不知道它一秒钟扇多少次？
那我给你几个数字，你猜猜啦。你自己把你手啊在空中都旋转哈。
OK。
你一秒钟能转个几圈啊？三圈、五圈，不会超过十圈，对吧？
是啊。
那你说蚊子这个翅膀哈，一秒钟哈，是转三五下。五十下，或者是五百下，你觉得是哪个？
两百五怎么样？
两百五，
二百五吧，我不喜欢它。
对对对对，我们就不要它了。他说这个，现在很多东西可以检测这个蚊子的扇的这些动作啊，什么之类的哈。蚊子的这个小翅膀啊，你别看它小，它每秒钟啊，大概扇动不少于五百次。
哎。你有没有搞错？是不是每分钟啊？
绝对没搞错，是每秒钟。
一秒钟，
这个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没错。
那一分钟等于多少次啊？
你乘六十啊，啊，五百乘六十就是多少？
三万、
啊。三万，对吧？
一分钟它扇动三万次啊？
没错。
它哪来这么大的劲儿啊？
嘿嘿，那你都问他去了，他总是足够的能量能够保证他能够煽动这么多次。
他怎么不会累死啊？
说到我们现在，你看好多的，我在国内的实验室边上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就叫仿生学实验，国家重点实验室。
仿生学，什么叫仿生学？
就是尽量能够获得生物这些本领怎么来的啊？像
就是要
仿生，
就是要去这种生物的身上去偷这国家支持的盗版中心，对吧？
对吧？偷这些技巧啊！
哎呦，
蚊子这个东西，它这个扇翅膀啊，它飞来追你啊，看起来我们这好像翅膀扇两下就可以了哈，其实没那么简单
哦，所以我们听见那个蚊子嗡嗡嗡叫声，其实是它翅膀快速扇动的声音，对吧？
没错，
我要逃蚊子，我可能跑了十步，它的翅膀扇得远远超过我跑步的频率，
五百次每秒钟，这是非常非常高的速度。
蚊子在多远之外就可以闻到我的二氧化碳？
当风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哈，一般来说是一百英尺之外啊，它肯定可以检测到你。
二十。
一百英尺大概三十米。
哦，三十米之外它就可以检测到我。
没问题，三十米之外它肯定可以检测到你了。
它就是偷袭的啦，对不
对？
我根本还没有感觉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在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向我靠近了。
它完全早就检查到你，因为你不可能三十米之外的蚊子你能看得见，对吧？
对。可是他就可以
光天化日之下，你根本不知道，你没办法注意到他的。可他已经知道你，并且知道你在哪里。你无论往哪个角度区分，他马上就能检测得到。
那他这样飞，他要耗很大的能量啊。
这是我们的想象哈。当然，他肯定要消耗很多的能量，这是不错。如果我们人要去造这么一个蚊子的话，那不知道要多少的能量在里边。
对了，一只蚊子可能要带好几个大电池。但是显然神造的东西是从能量的使用来讲是非常非常高效能的。那这样讲好了，我知道 Galveston 蚊子很多，休斯顿的蚊子有没有可能是从 Galveston 飞过来的呢？还是它飞不了这么远？
它完全可以飞得了这么远。
你说它可以从 Galveston 飞到休斯顿来？
因为有的蚊子哈，它大概可以迁移大概100个 mile 左右。
100个 mile 啊？
对吧？ 那你想想休斯顿到 Galveston 有多远吗？
那他可以从 Galveston 飞到 Huntsville 去啊。
我不是说肯定是休斯顿的蚊子是从 Galveston 飞来的哈、啊
哦、
但是如果他要想飞的话哈、啊
嗯嗯、
那是应当是可以飞得到的。
哎呦，这个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希望他不要飞过来。
不是，希望明湖多住一点人，他在那里吃饱了就算了。
对对，就像我们以前搞斗争是筑起到人墙来，
筑起到人墙来。对对，所以他并不需要很多的这个产卵的地方，他只要在休斯顿附近，他有地方产卵，他就可以大批的。往我们的家里，往我们的院子里飞。
没错，在休斯顿只要有几个地 一两个地方发源地源源不断产生的话，那休斯顿它可以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分散了，大家共享。
它一次一只母蚊子一次下多少个蛋呢、啊？
蚊子的交配很特别的啊、
嗯，
一只母蚊子一次可以插大概可以产300个左右的卵。
300个卵、
啊、
通通会变成小蚊子。
假如条件许可的话，它当然都可以变成小蚊子。
那一只母蚊子活多久呢？
一只母蚊子活看什么样的品种啊，有的是可以活几天、
嗯、
有的活甚至上几个月哈、啊、100天的样子。
哎呦，3个月啊、嗯、
对啊、
哦、
啊雄性的蚊子一般活的时间都不是太长，变成成蚊之后几天几十天就差不多了。嗯，
它从孵化出来到长成蚊子要多久呢？
你是说它产了卵之后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变、那个、
可以变成蚊子？
变成蚊子哈，这要看当时的气温啊什么之类的情况。如果气温低一点的话，时间稍微长点，那有人都观察过，大概在20度水的时候，20度左右的温度的时候啊，
嗯，
大概要14天左右。条件更好的情况下，大概四五天，4到7天，它就可以变成成年的蚊子。
所以怪不得，
非常
怪不得每年。这冬天蚊子没有了，可是一到夏天这个蚊子一出来的时候那真是多啊。
嗯，
就这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这个夏天的蚊子多啊，
嗯，
不见得是夏天产的卵。
哦，真的、啊、
尤其你要知道你在休斯顿住的时间长，你肯定会观察到一种现象。
嗯，
就是下了一场雨之后啊，
对，
过不了几天，
哎，对，
蚊子一下子增多了。
为什么呢？
它是这样哈，这个母蚊子啊、
嗯，
交配之后呢，这个雄性就过不了几天就死掉了。
嗯，
但这个母蚊子还能够活很久。
嗯，
而且它能产好几次卵啊。
它可以产好几次卵。
对对对对，
嗯，
它就是到这种水面，或者将来有可能变成水面的地方，
嗯，
它就产卵就留在那个地方。
嗯，
这个卵可以带很久的。
哦，真的？
对。是啊，你今年把蚊子都改杀鸡灭绝的话，你不能保证明年没有蚊子。
换句话说，这个水一来一湿它又出来了。
嗯、对、
哦。
这一下雨呢，卵啊在就是会泡在水里面哈，温度一高马上就会小蚊子就会孵化出来。
那这个跟方便面差不了太多。
我跟你讲蚊子啊，那我曾经碰到个从加拿大来的哈。
嗯。
我说你们那个地方冬天有多冷啊。
嗯。
他说我们那里-55度。
哎呦。
我说那你们那里肯定那没蚊子啊。
嗯、
他说 no. 他说那个冰天雪地啊、
嗯、
确实看不见蚊子，可是到夏天呢蚊子多得不得了。
呵，那个雪一化是吧、
嗯、照样冻不死他，你没问题的、嗯嗯。
那高山他去得了吗？
高山啊，
嗯，
多高的山嘛、啊。
那、嗯、我就问你啦。
啊、嗯。当然你要是跑到这个极高的山上可能它飞不上去哈，
嗯，
但是这个蚊子所飞行的高度啊，
嗯，
大概可以到10000尺这样子。
哎呦，怪怪
啊，那天下没有几座山比10000尺更高的了。
看起来我是不用搬了。
别往这样，别往上搬，10000尺上之上啊，你呼吸已经不行了。蚊子照常生活
就是了。哎呀，哎，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听的大概也是心惊胆跳。那我们问题还没问完嘞，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回来继续研究我们的这个天敌，好不好？
好的，好的。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中华民族继承了一个优秀的传统，是和其他民族都不一样的，那就是孝道，尊敬长辈，孝敬父母。但是最近我发现这习惯有点变，风头有点改。由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加上父母一同养大的这些独生子啊，他们实在不知道什么叫做孝敬老人，更不知道什么是顺从长辈。他们每个人自己就是一个小皇帝，这种人从懂事那一天开始就不由自主地发现自己是被孝顺的那一位，可不是吗？4个老人加俩大人都在那儿弯着腰低着头地服侍他， 所以这些孩子们是天不怕地不怕，整个一枚王法。那您说这种孩子长大了以后要结婚了，再娶一个或嫁一个另外一个这样的人，这小两口怎么孝敬父母和长辈啊？如果他们自己再生出来一个小宝贝的话，那就热闹了，上边有两代一共12个老人需要孝敬，下边这怀里头还抱着一小祖宗。看来孝道这个优良传统要想在中国能够延续下去的可是够难的，起码是实行起来比较辛苦。所以老人们常说啊，甭管我们了，孩子们过得好就行。嘿，你看他倒大公无私了，把我们优良传统给抹杀了，一点没有原则，一点没有立场，向懒惰与自私的恶势力投降。所以孩子们就有话说了，你们都这样了，我们还能孝敬你们吗？你们在家待着吧，我们出国了啊。如果你们表现好的话，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给你们接出来，为我们看孩子，也就是你们的孙子，这样我们还可以省下保姆钱。这帮不孝子孙还口口声声的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就是你们在这住腻了，受够了气，想回国的话，到家里还可以向街坊四邻单位领导们讲，你们曾经出国深造考察，在你们的资历上可以加一个新的篇章，兴许以后评级还用得上呢。对不起各位听众，我今天这话说的有点酸，有点刻薄，我自己心里头也知道。可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我的确看到了，认识一批父母为了给自己的孩子看孩子，在美国这地方吃洋饭受洋罪，打开报纸吧字儿读不明白，打开电视吧话听不懂，说出去遛个弯吧走街上一个人没有怪瘆人的，还怕过马路时候让汽车给撞着，兜里揣上几块美金去逛商店吧，吃的吃的看着不香，穿的吧看着又贵又不顺眼，好不容易挑一喜欢的东西翻过来一看还是中国制造，签证到期要回国了都不知道往回带什么。有几个有良心的小两口真的把省下来的保姆钱揣在父母兜里头让他带回国的？就真是给了的话，父母背井离乡的在国外忍受着寂寞和各种的精神痛苦，兜里挣的这俩钱呢，真可以说是血汗钱了。所以我今天二山子就在这儿代表晚辈向所有的父母们道个歉，赔个不是，把我所信的这个主，这位神传讲给你们，来表达对你们养育之恩和培育之情的感谢。听到神的福音，得到神的救恩，也是这人生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礼物了，没有能够比这个再好的东西了，因为它能转变人生，让苦水变成甘泉。亲爱的父母们，如果做儿女的不把这好消息传给您，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啊，对不起您呢。您想想看，没有你们的辛苦，哪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呀？你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们拉扯大，好东西不往自己嘴里放，全往孩子嘴里填，自己加工打班挣钱，让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今天孩子出国了，毕业了，找到工作了，成家了，又生了孩子了，还是得靠着你们来服侍来帮助。你们头发都白了，眼睛都花了，本来是退休应该在家里享福的，可是又要到海外来帮着孩子拉扯你自己的第三代，你们辛苦啊，有个头疼脑热了自己不说扛着，有什么大病了更不敢讲了，掖着躲着忍着等着回国去治。你们都是为什么？你们都是图什么呀？我知道你们爱自己的孩子，你们爱自己的家，那就是真正的父母之爱，而这爱的定义乃是牺牲自己呀。所以造人的神，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向您所传所讲的这位真神，在他的律法上明明的要写到当孝敬父母，换句话说，不孝敬父母的人不配活在地上，这就是神的心意。凡是做儿女的，今天听广播的，你们可得牢牢的记住这句话，否则你没法在神面前交账。我今天跟您唠唠叨叨的说这么多，乃是从心里头想告诉您，那天上的父亲对地上人的爱，比地上父母对儿女的爱乃是要深得多呀。创造天地万有的真神，离开天上的宝座到地上来，那受的委屈，比您从国内到这儿来受那点洋罪，是没法相比呀。您的儿子媳妇姑娘女婿的，有时候说话不中听，甚至给您脸色看，你心里头是什么滋味啊？不好受啊。可真神到地上来，有没有人接待他呀？他来就是为了要救人类呀。可是有谁给他笑脸了？有谁给他提供了一个安息之地呀？不但如此，人还弃绝他，羞辱他，鞭打他，最后把他和罪人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狠呐、啊、人太狠了，伤心呐、啊、 人伤神的心呢。可是这位为了人的罪而死的耶稣，在临死前还为人而求情啊，他从心里赦免了人，因为他爱人，也就是因着他的赦免，所以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永生的人就是与神完全的联合，与神那爱的源泉相通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咱们的神全都知道，而且亲自经历过。但是他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他的生命是战胜死亡的生命，所以他可以赦免，他可以怜悯，他可以继续的爱这些罪人。我今天不管你是当子女的还是当父母的，你们都需要信主，你们都需要接受这神的大爱啊，让神的生命住进来，让他的恩典在你的生活当中彰显，你会发现在你生活当中有神迹奇事会发生啊。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和姚记在这里谈我们今年正开始迎接的蚊子，对吧？平常我们看蚊子过来一巴掌把它打死，哎呦，看起来我们是打死非常高科技的东西哈。
啊，那是绝对高科技啊！这个眼看夏天就到了，各位听众，你在打的时候啊，当然不要可怜它，但是实在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东西。
我还有问题啊！
啊，
我知道它生得多，它翅膀扇得快，它老远就能看见我，它就能够追上我。中国人有针灸，对不对？
对，
针灸很多地方扎下去是没有血的。
那是那是，
蚊子落在我的身上，蚊子几只脚啊？
蚊子六只脚，
六只脚，昆虫都是六只脚，
没错。
它飞的本事很高，那它降落的本事也很高啊。
那绝对很高。
它落在我的身上，大部分时候我不知道。
它不光落在你的身上，你不知道。它吸你的血，你也不知道。
哎，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了。你看我现在拿根针，扎下去的话呢？还得带点劲儿，而且这个针需要蛮硬啊。这蚊子它到底是带着什么武器？它是带个针管，它是怎么样来吸我的血？那为什么我当时又不知道？因为我每次感觉到可能有蚊子的时候呢，常常打不到它，而且它常常还是把我的血吸走了。
它早就走了。
它到底怎么弄？
哎，
不是到处都能够吸出血来啊。
对。那我们要是随便用个尖锋刃东西去扎的话，把肉都扎破了，那当然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哈，会很疼，也会流出血来。
对，
可是你要说用个很细很细的针的话，你去扎的话，就像针灸似的，确实你扎不出血来。
他怎么样轻手轻脚落在我的血管上？他怎么找到血管？他怎么又把血吸出来？你看我去抽血，有时候护士一不小心那个针头都穿过我的血管。你晓得他怎么弄吗？
抽几次都抽不出血来。
对呀、啊，你晓得他怎么弄吗？
哦，他绝对这个是武林高手啊！
真的、
啊。
你讲来我们听众朋友听听。
那是绝对武林高手。那你看蚊子很小，对不对？
对。他到底带什么宝贝？他带什么宝剑来吸血？
你想他要带个钢针，这吸血倒是很方便，是吧？
对。
可是你不能天天带这个钢针到处飞呀、啊。
对。
那创在哪里还不把他钢针给折断了，把他的命也送掉了，
没错，
对吧？这个蚊子吸血啊，哎，非常非常奇特。它呢是这个成为口气啊，它的吸血的地方啊，
就是它那个嘴巴上那根直直的那个短短的那个东西，
那个不是一个吸管，
那不是个吸管，那是什么？
那不是个吸管，那你要仔细把它放大了去看的话，你就知道了，它很像个吸管哈。
它看起来就是个吸管嘛，就波霸奶茶那玩意儿。
它在边上还有那我这样讲好了，它那个很小的东西，你要仔细把它放大，它真正到你吸你血的时候啊，它当然先要登陆到你的这个
皮肤上面，
这已经是很高的科技了。要是飞机这样像这样登陆的话，飞机就摔坏了哈。
对啊，撞山了。
它登陆的它翅膀也不减速的。
哦，它不减速。
它直接就给你登陆的上来了，
对，
任何个角度可以飞到你，横的、竖的、侧的，怎么样它都可以落到你皮肤上，而且你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呢，它要开始吸你的血，它并不知道你的血管在哪里，
那他怎么找到的呢？
哎，他是慢慢，他其实主要吸你的那个毛细血管嘛，
嗯，
对吧？哎，他的这个口气是这样，如果他在吸血的时候，他是这样，就好比哈，我这样讲好了，
嗯、
你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把它放大来看，他、
嗯、
基本上是这样，两把呀尖尖的刀。
你说他有两把刀啊？
对对对，还有再加上一把利剑，啊，这绝对武林高手。
你说刀跟剑是什么？刀是像剪刀这样，
两把剪刀，
哦、还有剑，
嗯、对吧？两把尖尖的剪刀，头一把呢哈，你不能想这是两把我们家的剪东西用的剪刀哈、
嗯嗯，
它这个剪刀是真的是很薄很薄，很小很小的。
嗯
嗯，头一把剪刀啊，就像我们平常用的剪刀。第二对的剪刀啊，它是个带锯齿的。
它有两套剪刀，
两对剪刀，
两对剪刀，
对吧？嗯，它在工作的是这样啊，它头一把剪刀先把你的皮肤先给它
解
开，
嗯、
对。但因为它是剪的非常非常的小，
嗯，
这样呢避免碰到我们的神经啊，我们真的感觉不到的，
嗯。
然后呢，第二把剪刀开始工作，它锯齿的就把你一直切到你的毛细血管，
就切到它的血管壁。然后呢？
然后这个那把利剑，对不对？
嗯，
你看我们小时候读这个武侠小说啊，真的是说那个武功高手啊，特别锋刃的利剑是当腰带系在腰间的。
哦，怪怪。
他这把利剑啊，真的很厉害。
嗯，
他就能够直接进到这个血槽或者进到的毛细血管边上哈，
插到我们的血管里面，
对，
穿过血管壁，
对，他直接就可以吸血了。不过你还得想象一下，
嗯，
你一把利剑啊，它吸血它吸不上来的。
对呀、
啊，对吧？它这个利剑啊非常厉害哈，
嗯，
它这把利剑像薄薄的纸，它又给它卷成一个哈，剪刀加上利剑，它卷起来像个桶似的，它可以吸血。
哦，所以我们看起来它像一个吸管，
对、啊、对、啊、对、啊，
实际上都是这些锋利的武器，薄薄
的
像纸一样卷起来的，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从里面伸出来用的，
没错。
哎呦，
一道一道的，你可以想象吗？这个是这个外科手术刀，你知道厉害不厉害？
哎，可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验血糖，你用针特别去扎一个洞，你还不见得挤出血来啊。你这个血，而且血不是自己有什么血凝素，这么小的洞，它很快它就凝固起来吗？
没错，没错，是有很大的保护作用。你出血的时候有很多血小板，很多东西很快就会把血液给凝固了，
封住嘛，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哎，这个蚊子就很厉害。啊，
我们去吃那个波霸奶茶，你要是两三个波霸一下粘在一起的话呢？你就吸不上来了，
一下子给堵住了，
都噎住了，
对，
就没看见蚊子吸血的时候噎住了，给我没水，
那就麻烦了。
他怎么搞的呢？
他这个里面啊，它能分泌出一些液体来，它就完全抗凝的作用。
哦，
它的血道是完全畅通的。因为我们用个东西去吸啊，你要稍微不小心慢一点或者怎么样，要是非常毛细的东西吸啊。血液就在里面
塞住了，
就会凝固，
对啊，
就会塞住了。而且越小，因为毛细作用越厉害，要用更大的劲才行。啊，
所以你说它切开，它还先放一点这个，放点药是吧？
没错。嗯，
那是算是什么？算是蚊虫的口水吗？
它口水再加上抗凝的。
有没有麻醉作用呢？
当然有麻醉作用的。啊，
所以一方面它让我感觉不到，
没错。
一方面它让我的血液不会凝固，
没错。
让他有足够的时间，
随意取你的血，
像这个波霸奶茶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都吃到肚子里面去。
对对对对，他全吸走了啊。
那他替我缝起来吗？
啊，他拔出来之后，他你皮肤自动挤下，就是根本不露声色，他就走掉了。
我还以为他带着针线来，怎么把我缝补？
他没带针线。
嗯，所以你说是被蚊子叮，实际上是他替你动了个外科手术。
没错，很巧妙的外科手术。今天我们也想要找这种微小的这种手术刀的话，那你要
是
发明到蚊子这样的手术刀，那就厉害了。
对，你看我们医生啊，那多少剪子啊？
是啊，是啊。
还有个护士在旁边替他递，喏、
啊
哦，他这几把刀就全部都卷在一起，像个管一样，他就一层层就这么用了，那真是厉害。
对，而且是不动声色，走了以后一点痕迹都没有。
可是我们会有个包啊。
哎，那个包呢？它其实不是它割你的肉割出来的，
那是什么？
它是这样哈，刚才吸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吗？它有口水，
嗯、
它有这个抗凝固的东西，
我知道
分泌出来。
我们对那玩意儿过敏是吧？
没错。
可是反应又没这么快。
是你看哈，
嗯，
小孩要是被蚊子咬了，
嗯，
他那个产生包的时间啊，比我们大人有可能要晚一些。
哦，这
是因为你同样的咬，因为小孩的时候他是从小到大慢慢你的免疫系统啊，
嗯，
开始发展啊，蚊子咬了小孩，他要过好长时间才会出现这个包，
嗯，
因为他免疫系统要发展，他开始过敏，他是开始产生反应。
嗯，
但后来呢，它从抗体产生了之后啊，蚊子稍微一咬我们，我马上就能够对它起过敏反应。
哦，
嗯，
所以有哪一只蚊子来，我们自己身体会给它注册，是吧？
就会识别它。嗯
嗯，那我还有问题啊。
嗯，
你看这个飞机啊，
嗯，
降落是一回事情，起飞是另外一回事情，对不对？
嗯 嗯，
它来找我的时候，它是可以悄悄地飞到我旁边来，我算他的本事。
嗯，
可是他那个时候等于是一个空舱的飞机啊。
嗯，
他现在要吸饱了，喝了这么多的波霸奶茶，他体重难道不会增加吗？
哦，当然增加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偶尔打得到蚊子呢，一肚子血的，我看他吃的肥肥的。
那是吸的血很多，他可以多到将近是他原来体重的5倍的血的样子。
怪怪。
嗯。那你现在讲，我们要吸我们身体5倍，那不得了了。
对，那
它
还飞得起来吗？怎么还飞得动呢？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学学它哈。底下听众有要搞这个仿生学的，真的好好去研究研究它。它的起飞啊，它不需要跑道的。
嗯，对呀，
啊，不是像滑翔机这样跑道，也不是直升机这样直就升上去了哈。
嗯，
它也不是单纯这样用劲扇上去的。
嗯。
我们有个弟兄，他是搞这种高速摄影的。那我前两天刚看他，你知道那个蚂蚁到一定的时候，它会有翅膀啊。
对对对，它要飞起来交配产卵，对。
对对对对，他就可以看哈，他一个镜头可以照出两个方位的这个图像，
嗯，
最后就能合成出蚂蚁是怎么飞的。
嗯，
它飞的时候啊啊，其实是不是单纯使劲扇的，它会旋转啊，很多东西在里面。
你说它有各种各样的花样是吧？
对对。
嗯，我是看过一个报告，他们说像大黄蜂啊，他们实际上是扇出一种气流，甚至扇出中空来把自己吸上去，谁知道他们怎么弄的？
没错，这个蚊子也是这样。我们刚才讲了，每秒钟它要扇500下之多。
是。
它随意就起飞了。
这个500下，这个显然就是它应该是一种不随意击了，对不对？就是肌肉来讲，
嗯，
它不是自己像我们的手啊是随意击啊，心脏是不随意击。
不随意击，对。
我不可能告诉我的手一秒钟扇500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做到的。
嗯，
而且你知道，你单纯的手要真扇500下，你的离心力各方面有多大，你知道？那个手用的劲的是简直大的不得了的事情。
嗯，你的经验怎么样？你盯到吸到你血的蚊子，给它逃得多，还是你打到的多？
当然逃走的多，好多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被蚊子咬了，往往它是有时候可能不小心碰到你的这个腿上总是一些毛啊什么之类的，
嗯，
那是碰到那些东西，你会感觉到有啊，哦，有蚊子来了。
嗯，
其实它真正着落，如果不是碰到这些东西，你根本感觉不到它。
嗯，很多时候就算你感觉到要去打它，当你这个手下去的时候，它好像一定看得见你的手，是吧？
它绝对可以看得见。
它为什么它有这样的办法？因为人家在我的后边，要是打我一巴掌，我看不见它的。而
且因为你知道，像蚊子啊，
嗯，
它的眼睛是很特别的。
嗯，
它的眼睛就跟苍蝇是一样的，称之为复眼。
嗯。
而且不是一个平面的，
它是个圆圆的，
像个
球
似的。
对对
对
对
对对，嗯，
那这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它这个哈，它很多的复眼，每个小眼它向不同的方向，它可以检测。我们的人的眼睛啊，只能朝一个方向，当然你可以看到点余光，对吧？
嗯嗯。
啊，它的眼睛是各个角度的光线，它都可以检测。
嗯。
所以呢，你看起来它是往前面看，实际上它的复眼它是各个角度都可以看，
嗯，
甚至它可以看到后边的情况。
就它并没有盲点，它等于说彼此把盲点都遮住了。
对对 对， 对，
彼此交相掩护。
基本上它全部可以看得到。
嗯，
当你打的时候，移动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讲了，它移动的东西它是可以检测得到的。
对。
对，更何况你红外线的是完全可以检测到这个物体的移动。
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真真正正知道，在它这个神经中宫里面，到底它是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但是我是看过我们小孩的玩具啊，那种很便宜的小孩玩具，它是一个小桶桶，前面就像昆虫的复眼一样，
那
你可以拿着看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看你，我就可以看见可能有20-30个你。
嗯，
哎，那个东西是有个特色， 当你的手一动的时候呢，我在里面看你的手动啊，
嗯，
那就是好像二三十个手在一起动一样。
对对对，
嗯，当然我们不晓得蚊子它的神经中枢到底收到什么样的信号了。
没错啊，
但是这些东西啊，确实是相当相当复杂。你看我们现在有的在这个大墙壁上有好多好多电视荧幕，对不对？
对，
你把它合成一个图像，或者是很多的图像啊、拼在一起，不管你怎么做，你总是有很多的高科技在后头啊。
没错，它那个高科技也非常高，因为我们做到这些的话，已经花了不得了的力气去做了，
嗯，
而且还很难那么完美，对吧？它可是随意随地都可以检测到这些东西、嗯、
所以照你这样讲的话，蚊子其实是非常高级的侦察机，对不对？
嗯，
他们现在美国在打仗的时候，他们都不是用以前这种啊、像早期的古巴危机的时候有 U2 飞机，
嗯，
飞得好高好高去照相，
对，
那个被打下来驾驶员还要送命，现在不是这样子了、嗯，现在他们送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飞机，是无人的、嗯、遥控的，他先去找他的目标。
对对 对, 对，
所以照你这样讲，蚊子是最高级的侦察机，他是个侦探高手，他是飞行专家，他又是外科手术师，是吧？
说到我们要小心，蒙哥、啊
嗯、
你今天夏天要一巴掌打死一个蚊子的时候啊，打死他没关系，但是你打死一个很高很高的科技。
而且我们每次讲这个生物的时候，总是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它这个能找到你，能飞得这么远，能扇得这么快，而且它有一套这个卷起来的手术刀，还有这个麻醉药，这些东西都必须是同时存在的。
对，
要不然它就根本没办法吸到你的血啊。
是啊，它如果是、
嗯、
即使手术刀有了，
嗯，
它如果没有麻醉功能，那你早把它打死了。对吧？
没错，
它如果有麻醉功能、嗯，可是它没有这种分泌出来液体抗凝的功能的话，
嗯，
那一百只蚊子它也是照样是饿死。
对啊，
嗯，
就像我们
用
小吸管去吸那个波霸奶茶的大珠子一样。
没错，没错，
这些高科技的配备必须是有一位造物主给它同时预备好的。
嗯。对，这我们以前就学了，这个蚊子是、
嗯、
啊，三亿年以前啊进化来的、
嗯，慢慢进化来的是吧？
慢慢进化来的，
嗯，本来吃稀饭，后来改成喝波霸奶茶是吧？
喝着喝着就有抗凝作用了，
那你刚才说过，一只母蚊子的寿命短命的只有几天，长命的可以活到100天，所以它要进化的话，还得赶快抓紧时间了，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嗯，
对，而且你知道，它母蚊子吸血啊，它是为了它这个啊、产卵用的。
吸了血之后，它要找水是吧？
对吧？
它就去产卵。
它要产卵
，它必须要吸到血。
没错，
嗯，
因为它是吃一些植物上的这个叶汁啊，这种果汁啊，
嗯、
这种东西的、
嗯、
雄性，它就不需要吸血了。
嗯，
但只有雌的蚊子，它才需要吸血，因为它需要掉很多的蛋白。
哦，那我想这个听众朋友很多人很关心一个问题呀、啊，
嗯，
啊，现在你到户外去，比如夏天到了，你到 Herman Park 去听一个露天的音乐会啊，啊，或者是最近跑到城里面去看这个国际节啊，
嗯，
好多人在那里，那蚊子要是叮了一个人，再叮一个人，因为有的时候蚊子它不只叮一个人，是不是？嗯、
对，
那它会不会传染什么艾滋病之类的东西啊？
蚊子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传播一些疾病的一个工具。
因为我听说这个杀人最多的昆虫现在还是蚊虫嘛。
啊，还是蚊子，没错。
还是蚊子。但是艾滋病它会不会传染呢？
艾滋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它是传播的。
嗯。
它是不传播艾滋病的。
为什么呢？
哎，这个是这样哈，其实最主要我们啊、有一个误会在里面。
对。
我们常常觉得这个蚊子从前面一个人吸了血啊，
嗯，
啊，他到下一个人的他要吸血的时候，先把他前面的消化剩下的东西给你吐出来，
嗯，
吐到你的里边啊，
嗯，所以就血液就混起来了，对，
就把前面的血里面的一些东西啊、
嗯、
带到这个人身上了，
嗯，
哎，其实不是这样，
那是怎么回事？
他在你吸你血的时候啊，吸进去的管道，
嗯，
跟他吐出来的管道不是同一个。
它吐出来，你就说它分泌它的唾液啊，这些东西是吧？
对对对啊、
嗯，那是另外一个管道。
那是另外一个管道。
嗯，
它真正到你体内的东西啊， 它不是前面一个人的血液到了你的这个体内，
前面人的血液并不会混进来，
它都已经被它消化掉了，这样呢彼此它是没有什么污染的哈。据统计哈，一个没有得过艾滋病的人啊，他可能要用多少上千万次的蚊子的叮咬啊，并且这些蚊子啊前面都咬过带艾滋病的这种病毒的话，有可能
会被传染，
会污染到一个艾滋病的病毒。
哦，照目前的研究来讲，休斯顿今年夏天我们可以放心的被蚊子咬就是了。
哎，倒也不是哈，但蚊子还是会传染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疾病。
对，像脑膜炎啊那些东西。
脑膜炎啊，悉尼罗河病啊，很多其他的东西呀。
但他并不会把一个艾滋病人的病源，因为吸了他的血，然后吸你的血，就把两个人的血混在一起，又放到你的血管里面，并不
会
这样子，
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就是他现在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蚊子可以传染艾滋病的。
那这个真的是应该要说感谢主啦，上帝有先见之明，
对对对，
是吧？要是艾滋病这种东西要是蚊子可以传染，那可麻烦了。
那可是恐怖片，绝对是到现实当中出现了啊。
不过这个姚记啊，你虽然是蚊子专家啊，有一个东西你可能不知道。就蚊子还可以拿来做生意
啊？真的？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你看好了，今年圣诞节
你是要把它卖来拿来炒菜吗？还是
不
可、啊？
不是，这个我还没去看见真东西啊。但是我想十之八九还都是中国做的，在中国生产制造的。今年最热门的新玩具，你知道是什么吗？
最热门的新玩具，我最近还好久真的没给孩子去买玩具了。
哎，你家都是女儿啦，他们不见得喜欢玩这东西。
难道是买蚊子来玩吗？
我差不多。
真的、
Radio Shack 这个店到处都有，对不对？
对对对。
今年最新的流行玩具，遥控蚊子，70块钱一只。
你说它做成一个玩具像蚊子一样，是电动遥控的。
对，它这个东西有多大呢？可以放在你手掌上啊，很轻很小，可是比这真蚊子要大太多了。
那多轻多小啊？做成个蚊子一样的话，那很恐怖了。
不可能做到这么小了。
我想也是，
它也就是做的形状像蚊子啊，它也没办法把蚊子翅膀做出来。它还是有两层的这个螺旋桨。其实它就是一个叫做蚊子直升机就是了。你可以充电，它有个遥控器，你可以让它在屋子里面飞来飞去，上飞下飞，还蛮能飞的。一只蚊子70块钱。买不买？
那没想到蚊子可以跟生意连在一起。
哎，其实你现在不只是学蚊子啊，前几年我还看过一个报道，讲到这个有个科学大赛，就是专门做昆虫，做电动昆虫，遥控昆虫，谁能够学会蜘蛛怎么结网，蚊子苍蝇怎么飞，怎么降落，那可是了不得的学问。
那是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但是讲到最后呢，我想听众朋友心里面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结论啊，蚊子啊就是上帝特别造了来盯你的。为什么要盯呢？就是因为现在人都喜欢信进化论。多盯几下呢也许就醒了。
对对，盼望大家早点醒过来。
对对对对对。我说正格了，还是要提防被蚊子咬。家里面有一些会积水的地方啊，不管是小花盆啊，尤其旧轮胎啊，它是最喜欢啊。那蚊子还喜欢个东西，这是我在德州住了好多年以后的经验之谈。
什么东西？
蚊子喜欢什么呢？蚊子喜欢吃香蕉，蚊子喜欢香蕉皮。
啊，对对对。
你屋子里进了蚊子呢，你要是有香蕉，你到附近稍微留意一下。还有你已经被蚊子咬了，你怎么抓它呢？因为美国房间多嘛。
对。
你睡觉以前呢，在你浴室的洗脸槽里面装点水。因为他们一吸血之后，他就要
去
找水。
对。
所以你第二天早上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在这个浴室里边抓到它，来报一箭之仇啊。 真的还蛮有用的，
这是经验之谈。
哎，这是蒙哥的亲自做的实验，比那个至少比那个不呼吸跟用口哨吹小调要有用很多。
下次别再试那个了。
对，但是你要是还是被蚊子叮的话呢？
嗯，
本节目概不负责。好吧，姚记，那下次再回到节目来，我们另外再找个昆虫谈谈，好不好？再见了。
好的，各位听众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